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诗篇，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翻到旧约圣经诗篇。昨天我们看过了两篇关于千禧年国度的诗篇，就是65篇跟66篇，而67篇呢也同样是赞美千禧年国度的。在这篇诗中，福字一共用了三次，而称赞神用了四次，另外神字出现了15次，表现出神的神性。而代表以色列民的我们这一个词一共提到6次，还有国也提到9次，这是指万国，指外邦人，包括不同的国籍和种族，包括了你跟我在内。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看诗篇第67篇第1节。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这一节的经文向我们启示了神是三位一体的特性，这是神给他子民以色列人三方面的福气，使他们得以度过漫长的旷野路。民数记第6章第24节到26节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这是包括了三位一体神的祝福。先是圣父，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然后是圣子，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最后是圣灵，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我们的中文译本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三次都是用耶和华的名，但是原来希伯来文是有分别的，特别是以脸光照你所用的就是主，就是弥赛亚，救主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儿子，人类的救主。而民数记第6章第27节就是这一切福气的总结，那里说，你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67篇第2节，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除非以色列人重返应许之地，否则世界将不会得到福气。我所说的以色列人返回应许之地，并不是指的现在，乃是指将来耶稣基督把他们领回应许之地的那日。当那日来临的时候， 以色列人才可以像以赛亚书第49章13节所说的，诸天啊，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啊，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怜恤他困苦之民。跟着的第14到第16节说，锡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妇人焉能忘记吃奶的婴孩，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啊，我将你铭刻在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这是神关怀以色列民的情况，神如此说了，他也必照样而行。好，接着让我们读诗篇第67篇第3节跟第4节。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这是神给亚伯拉罕奇妙的应许，要是万族因他而得福。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他很明显的是做犹太人的救主，只因为犹太人拒绝他，救恩才临到外邦人。可是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全地都要悔改归信他。以赛亚先知也论到那日的情况，以赛亚书第66章19节说，我曾显神迹在他们中间，逃脱的我要差到列国去，就是到他施普勒、拉宫的路德和土巴、雅文，并素来没有听见我名声、没有看见我荣耀辽远的海岛，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好，接着我们来读诗篇第67篇第5节。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神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是否要致力于使以色列人归回国土呢？这是否是我们今天该做的事呢？保罗在罗马书第11章第25节说得很清楚，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神的目的何时才可以达到呢？是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好，接着我们来读第6节。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于我们。到那时候，就是在千禧年的国度，不再有罪恶和咒诅了。让我们来读诗篇67篇第7节，就是这一篇诗末后的一节。神要赐福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有人把这一篇诗解释为宣教的诗篇，其实这是论到千禧年国度的。宣教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有人说，当然是拯救灵魂了。不错，宣教的工作是抢救失丧的灵魂，但这不是宣教的主要目的。我们遵照主的命令传扬福音，带领人信主，这是我们的使命，到各处去传扬福音。不错，这是我们的工作，但却不是宣教的动机和目的。其实这一篇诗已经清楚给了我们答案。第5节说，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第7节，神要赐福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 这才是宣教的最基本目的，也是神的心意。宣教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人赞美神，荣耀神，这是我们要努力的。而在荣耀神的大前提之下，我们有传福音使人得救的工作，但这一切都是以荣耀神为中心。神造人的目的也是为了要人荣耀他。保罗说，我们或吃或喝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人生存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我们怎样可以荣耀神呢？就是服侍他，顺服他，爱他，遵行他的话。我们领人归主是在荣耀神的大前提之下进行的。好，现在我们进到诗篇第68篇。这篇的诗主题是论到拯救和得胜。第67篇我们看见千禧年的国度，而68篇我们则看见君王的荣耀和能力。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看诗篇第68篇第一节。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叫那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这节的经文其实是引述至民数记第十章第35节的。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每天要启程前行的时候，摩西就会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这是开始一天路程之前摩西所给予百姓的鼓励的话，是十分有意思的。前面的诗篇是颂赞的诗篇，现在这一篇又是另外一类型的，就是得胜和荣耀之歌。接着让我们来读诗篇第68篇第四节。你们当向神唱诗，歌颂他的名，为那坐车行过旷野的修平大路，他的名是耶和华，要在他面前欢乐。你们当向神唱诗，歌颂他的名。这里再一次的给我们看见荣耀神的重要。将来有一天，全地的人都要归荣耀于神。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68篇第13节。你们安卧在羊圈的时候，好像鸽子的翅膀镀白银，鳞毛镀黄金一般。关于羊圈一词，也可以翻译为羊栏。底波拉在他的一首预言诗中也曾经用过这个希伯来词。我们来看士师记第5章第16节，这里说，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这些话是对流便说的，因为流便没有出到战场上，而这些话是形容他的漠视与消极跟自私的心态。同样的，在这篇诗中也有这样的意思，以色列人是消极的，冷漠的，没有主见的。这里说，你们好像鸽子的翅膀，鸽子是一种可以用来献祭的飞鸟，可以说是基督的预表。虽然他们是漠不关心，也不热衷，但是基督的救赎依然临到了他们。其实这篇诗也可以称为是升天的诗，因为其中有一节是在以弗所书第4章第8节引述过的。所以经上说，你升上高天的时候，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68篇第18节。 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当耶稣基督升回天上之后，他做了两件事。第一，他将过去在乐园中的信徒带到天上去，他们是因信神而蒙神接纳的，现在基督为他们付上了赎价，因此他可以带着这些圣徒的灵魂到天上去。第二，他将不同的恩赐加给仍然留在世上的人，叫他们能以继续他未完成的工作。今天信徒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个人都是领受了不同恩赐的。好，接着让我们来读诗篇第68篇21跟22节。但神要打破他仇敌的头，就是那常犯罪之人的发顶。主说，我要使众民从巴山而归，使他们从深海而回。这两节的经文是描写出将来那光荣的胜利。这里说到犯罪之人的发顶，所指的就是敌基督。不管敌基督所做的是什么，至终他必定失败。神要将他的子民从深海里救出来，这是以色列复兴的时刻。接着我们读诗篇68篇第27节。在那里有统管他们的小便雅悯，有犹大的首领和他们的群众，有西布伦的首领，有拿弗他利的首领。这是讲到以色列的百姓。有人以为今天的英国也是以色列遗失的十个支派之一。我们在读68篇第35节。神啊，你从圣所显为可畏，以色列的神是那将力量全能赐给他百姓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我们虽然渺小，但是我们所有的是一位伟大的神，他给我们所需的力量和能力，神是我们的福分。下面的诗篇第69篇是讲到基督生平中的沉静岁月，这是一篇极伟大的弥赛亚诗篇，是大卫的诗，写得十分的独特，因为是写基督生平中的沉默岁月。诗的标题说，大卫的诗交与灵长调用百合花，所以有人又称这篇诗为百合花之诗，因为基督是撒伦的玫瑰，是谷中的百合，它是全然美丽可爱的。除了诗篇第22篇之外，这篇诗就是新约圣经中引用的最多的一篇诗了。诗篇第22篇所论到的是基督的死，但是第69篇所论到的是基督的生平。四福音书、使徒行传和罗马书都分别引述过这篇诗，由此可知它的重要性和价值。这篇诗告诉了我们基督生平中的沉默岁月，包括基督的童年和少年，这是福音书完全没有提到的。除了耶稣12岁那一年上耶路撒冷的事迹以外，就是30岁出来工作和以后的事了。其余的是怎么样呢？这篇诗可以说是为我们做了补充，让我们看见基督在弥赛亚的黑暗岁月中所度过的日子，以及他在十字架上的幽暗时刻。这篇诗也反映了基督的卑微和被弃。诗的一开始 就是一个十来岁男孩的哭泣。让我们来读诗篇第69篇第一节。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众水要淹没我。我们留意基督是怎样的受苦，他的身体被挂在十字架上，受尽痛苦和折磨。其实他一生所受的凌辱和苦痛，已经是常人所无法忍受的了。如果换了是我们，早就因为压力过重而死去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最后三个小时之内，他成为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为人成了罪。虽然他的一生已经备受痛苦屈辱，可是这一切的痛苦并不能成为拯救人的赎价。耶稣的卑微受苦是必须的，也是他心甘情愿的。他要与人认同，站在人的地位上，体验人间各种的疾苦。然而十字架的痛苦是最高的，耶稣也忍不住呼喊。让我们来看诗篇第69篇第二节。我陷在深淤泥中，没有立脚之地，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过我身。从耶稣生在马槽里的那一刻开始，苦难就一波接一波地向他冲击。马槽是一个卑微的地方，然而也许是神子降生的最好地方，因为在这个简陋卑微的地方，除了牲畜之外，没有人看见当晚所发生的事。主耶稣是静悄悄地来到了世上。可是耶稣一开始就忍受这样的痛苦，比一般人还不如。稍后，耶稣在拿撒勒的地方长大。现在让我们来读诗篇第69篇第三节。我因呼求困乏，喉咙发干，我因等候神，眼睛失明。在主耶稣30多年的岁月中，他曾经有几次流泪的记载。下面这一节便告诉我们耶稣为什么流泪。因为时间有限，今天我就不详细的讲解，但是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让我把这一篇弥赛亚的诗，就是第69篇，从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再读一次，让主的话深深的藏在我们心中，感动我们，看见主耶稣生平的光景。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众水要淹没我。我陷在深淤泥中，没有立脚之地，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过我身。我因呼求困乏，喉咙发干，我因等候神，眼睛失明。无故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无你与我为仇，要把我剪除的甚为强盛，我没有抢夺的要叫我偿还。万军的主耶和华，求你将那等候你的不要因我蒙羞。以色列的神啊，求你将那寻求你的不要因我受辱。因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满面羞愧。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我哭泣，以禁食刻苦我心，倒算为我的羞辱。好，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来同心祷告。主啊，我们满心感谢您， 接着诗篇第69篇，让我们看见从这一篇弥赛亚的诗篇预言的诗篇里面把您的生平写出来，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有好多的事是在福音书都没有被记载的，却是在这里预言出来。主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我们看见你因为爱我们的缘故，要救我们的缘故，你来到人间，成为一个卑微的人，生在马槽里面，受尽人间的凌辱痛苦，最后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为的是要除去我们的罪。主啊，让我们深深的相信你，我们深深的爱你，我们深深的跟随你，也传扬你这宝贵的福音。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信仰的问题要为你解答，或者是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带到，欢迎你来信。